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希伯来书第七章，今天我们就读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在利未记第九章，摩西照着神的吩咐设立亚伦为大祭司。当摩西和亚伦从会幕出来为百姓祝福，在利未记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就记载了那荣耀的场景。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烬和籽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从此以后，亚伦祭司体系的侍奉就成为以色列人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环节。祭司成为人和神之间的中保，祭司帮助以色列百姓向神献祭，遮住了罪和罪带来的难处，让以色列人能够蒙神悦纳。亚伦祭司体系的侍奉预表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执事，不过亚伦是以牛羊为祭牲，牛羊的血只能够暂时的遮住罪，而耶稣是以自己的身体为祭，一次永远的除去罪和罪带来的拦阻。在这一件事上，新约的众使徒们像保罗、彼得和约翰都有相同的看见，并且在他们所写的书信中都有很丰富的发表。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表明作为大祭司的基督比亚伦更美，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念和看法，说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来侍奉，这一点是其他使徒们没有看见的，也可以说是希伯来书作者最杰出的贡献。虽然我们不能够确定作者是谁，但是他既然有意隐藏自己，免得削减了基督的荣耀。到了新耶路撒冷，我们还是要向希伯来书的作者致敬，因为他用麦基洗德的祭司侍奉来预表基督在天上的执事，这实在是丰富了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与经历。麦基洗德在圣经中出现过十三次，新约中出现过十次，全部是在希伯来书五章到七章，讲到基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这是希伯来书作者特有的看见。麦基洗德在旧约只出现过三次，而最初的两次都是在创世纪十四章，背景是亚伯拉罕营救罗德，打败了基大老马，回到迦南地的时候，麦基洗德突然出现。在创世纪十四章十八节，他带着饼和酒来迎接亚伯拉罕，并且给亚伯拉罕祝福。另外在创世纪十四章的二十节，亚伯拉罕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在创世纪十四章，麦基洗德突然出现，出现之后又消失无踪，一直到了大约一千年之后，大卫王写诗的时候被圣灵感动，写了诗篇110篇的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诗篇110篇是颂赞弥赛亚的诗篇，因此这一节很自然地和基督连上了。我们要感谢主，神给希伯来书作者特别的灵感，仅凭着这么有限的旧约资料，居然描绘出基督这么丰富、这么超越的执事，盼望我们能够学习跟随着作者的思路，看他如何不放过每一个字、每一个细节， 能够从这么有限的文字中发展出这么丰富的真理。如果我们读经也能够这么仔细，圣灵就要加给我们灵感，读经就不再是件苦差事，而是能够跟随着圣灵发现宝藏的一个历程。你读经的时候，到处都有惊喜，到处都能有新的看见和新的经历。我们来读第一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作者就先引创世纪14章18节到19节，就是亚伯拉罕去营救罗德，杀败了四王，把被掳的人和财物带回迦南地。当他经过撒韦谷的时候，撒冷王麦基洗德就带着饼和酒来迎接亚伯拉罕，并且给亚伯拉罕祝福。这是创世纪14章的记载。创世纪是摩西五经，就是 Torah, T-O-R-A-H 的第一本书，每一个以色列人从小都熟读的书。有多少圣经学者和教师都读过，却没有人注意麦基洗德这一个神秘的人物。要一直到1000年后，大卫写诗篇110篇的时候，得了圣灵的感动，就看见麦基洗德是祭司这个事实。根据摩西的律法，祭司只能出自利未支派的亚伦家族，而麦基洗德是和亚伯拉罕同时代的人物，他已经是至高神的祭司，因此他一定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人物。在1000年后的大卫，就在圣灵的感动下写出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大卫的灵感也是特别的，但是大卫的宣告并没有引起有意义的回应。亚伦祭司体系的侍奉又经过了将近1000年，一直到了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才把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的真理发明了出来。他还是先回到创世纪14章，麦基洗德是撒冷王，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在麦基洗德身上有双重身份，他是王，他又是祭司，这在摩西律法是不允许的。乌西亚是南国犹大一个好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并且带下犹大国的兴盛。他强盛之后就心高气傲，想要到圣殿里面去烧香，那是祭司的职分。虽然有许多祭司们阻挡，但是乌西亚王置之不理，仍旧执意要进入圣殿烧香。在历代志下26章19节，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边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了大麻风。我们看到神不容许乌西亚王放肆，神马上出手降灾在乌西亚王身上，让他额上长出了大麻风，这个王一生就被隔绝而死。在摩西的律法中，王的职分和祭司的职分是分开的，而麦基洗德却是拥有王和祭司的双重身份。王的身份是要在百姓面前代表神来管理人，而祭司的身份却是要在神面前代表人来向神献祭和侍奉。在宇宙之间唯一一个能够代表人又代表神的神而人者，就是耶稣基督。而这个旧约的麦基洗德自然就是耶稣基督的最好预表。希伯来书的作者能够有这样的思路的确是空前，他不仅看到了在麦基洗德身上有王和祭司这双重身份， 他接着又引用了诗篇110篇第四节的话，说他是长远为祭司的，能够凭着这么有限的经文就发展出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这么属灵的看见和发展实在是让人敬佩。接着作者就照着创世纪14章麦基洗德对亚伯拉罕的侍奉来定义基督作为大祭司的侍奉。麦基洗德是在亚伯拉罕征战得胜之后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亚伯拉罕，让他在战争的疲乏中能够重新得力，并且给亚伯拉罕祝福，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照样的，今天在每个主日，新约的圣徒们也站在复活的地位上来向神献上敬拜和赞美。基督同样的用他的饼和杯来服侍每一个圣徒，让我们都能够从软弱中得着基督的加力，从失败中得着基督的扶持，都能够重新站在基督得胜的地位上，能一同向神献上敬拜和颂赞。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最后与门徒共进晚餐时亲自设立的宴席，他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他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基督今天是坐在天上的至圣所，他仍然用饼和杯来服侍他的教会，他还给教会祝福。在路加福音24章50节到53节，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这是耶稣升天前给门徒们的祝福，他被带到天上去，他仍然在天上给圣徒们祝福，而圣徒们就在每一个教会中来称颂神。这是一幅何等美丽的图画。接着我们来读第二节，亚伯拉罕也将他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基督今天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用饼和酒来供应圣徒，并且给圣徒们祝福，就像当年麦基洗德坐在亚伯拉罕身上，而亚伯拉罕的回应就是将自己征战所得来的取出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不但如此，亚伯拉罕还把所夺回的财物全部归还给索多玛王，并且对索多玛王说，这记在创世纪14章22节到23节，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拉罕富足。这是何等的豪迈，在麦基洗德的祝福和供应中，亚伯拉罕认识了他所跟随的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天地之间一切都是神的，而跟随这么伟大的神怎么会有缺乏呢？因此他向世界的王宣告，我不拿你的一根线一根鞋带，免得你在我身上夸口。使我富足的是神，我的一切都是他赏赐的，因此我愿意拿出十分之一来献给神，表明我感恩的心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之父给我们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盼望我们也能够一同效法学习。麦基洗德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King of Righteousness， 中文就是公义的王。 俄版说他头一个名字翻出来就是仁义王，头一个名字就是麦基喜德这个字的意思， Righteousness 这个字翻为公义比较合适。俄版翻成仁义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在中文中仁和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把它们加在一起会产生混淆，因此我觉得还是用公义王比较好。麦基喜德一方面是公义王，说出他的王权是以公义为根基，他治理的法则是公义，一切都是公平正直的，没有一点的弯曲，没有一点的不公义。但他又名为撒冷王，撒冷这个字 Salem S-A-L-E-M 就是平安的意思。麦基喜德作王的地方不在今天的耶路撒冷，不过当时的名字叫做撒冷，到了大卫的时候才发展成为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个字的意思是平安的根基。撒母耳记下五章五节，那里我们看到大卫作王的时候从耶布斯人手中夺取了耶路撒冷，他在希伯伦是做犹大王七年零六个月，到了耶路撒冷就做以色列和犹大的王33年，也就是他在耶路撒冷称王的时候，他成为以色列12个支派的王。到了大卫晚年，在数点军队的事情上得罪了耶和华，耶和华神就降瘟疫给以色列人，一时之间以色列人死了7万。当耶和华的使者把刀伸向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身穿着麻衣向神悔改祷告，耶和华的使者就吩咐先知加德告诉大卫要在阿尔南的禾场向神筑坛献祭。在历代志上21章25节26节，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600舍克勒金子给阿尔南，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而这一块地就成了将来建造圣殿的地点。耶和华的平安在地上有了根基。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看到麦基喜德先是平安王，做神的祭司，带下了神的平安。约过了1000年之后，大卫确定了圣殿的所在，建立了耶路撒冷，成为一座平安的根基，是一座有神同在的城。耶路撒冷成为神的见证。又过了1000年之后，神的儿子耶稣来到了耶路撒冷城，他指着圣殿说，记载在约翰福音2章19节，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耶稣这句话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殿说的，而今天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原来麦基喜德的名字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基督他先是公义王，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3日之后他从死里复活，使凡信他的人都蒙神称义。他的确是公义王，他又是平安王，他在教会中建立了平安的根基，让人和神之间满了平安。接着我们来读3节，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麦基喜德真是个神秘的人物，无父无母无族谱，在人类的历史书中找不到关于他的记载，不知道他是从谁而生，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后代，他还是无生之死无命之中，也不知道他是何时生何时死。在圣经中，凡是在生命线上的，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产生了哪些后代，都有非常清楚的记载。洪水之前都记在创世纪第5章，而在洪水之后就记载在创世纪11章。 而在历代志上第一章到第十章更是详细的记载了以色列人的族谱一直到大卫。而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更把以色列人族谱的记载延伸到了耶稣。此在整本圣经中只有麦基洗德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是神特别保留下来的一个神秘人物。希伯来书说他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既然说相似就说出他不是神的儿子，是神特别用来预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有很多圣经学者花了时间研究考据，想找出麦基洗德到底是谁，也带出了许多不同的猜测，我很佩服他们的努力。不过在这一点上，我宁可安息在神的旨意中，保留麦基洗德神秘的面纱，不多加猜测。因为每一个预表的真正用意，就是要我们聚焦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他是真正的公义王，真正的平安王，更是那永远的大祭司。我们同来祷告。主啊，为着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敬拜，能够用有限的文字记载发展出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这丰富了我们对基督天上执事的看见。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有这样的看见，能够进入经历中，能够在每天的生活中都接受基督做大祭司的侍奉，能够借着基督每天的供应帮助我们走在生命的道路上，生命能够成长，恩赐能够被成全，能够忠心的在神的家中来侍奉，能够带下基督早日的再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